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现在我估计我们的听众大概都知道了哈，这个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在白宫发生的这个川普总统和副总统 J.D. Vance 和来访的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啊，在摄影机在国际的媒体的前面公开争吵的这件事情，那这个事儿呢影响非常的大啊，后果也比较严重，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利用手头的一些资料呢，跟大家来简单的再回顾一下那天发生的情况。
我觉得基本上大家也都知道了哈，但是呢我这么一个概括吧。你知道那一天在白宫发生的情况像什么呢？真的跟另外一件事绝对有的一拼，那件事叫奥斯卡耳光，
这
有的一拼啊，永载史册。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产生了相当强烈的两极的反应，一个就是站在川普这一边，一个是站在乌克兰这一边。那么这个两极的反应不光是反映在美国，也反映到了全世界，因为那一天的不欢而散导致了 Zelensky 呢本来要签的约没签，本来要吃的午餐没吃，午餐都做好了，连那个鸡肉都做好，那顿午餐是叫沙拉加鸡肉，那本来是这顿午餐，结果呢也没吃，坐了飞机去欧洲了。昨天礼拜天的时候呢，在欧洲，在英国的首相 Starmer 的主持之下，就参加了欧洲联盟的一个关于如何对付俄罗斯的这一个情况。因为这个里面呢涉及到的是美国乌克兰的问题，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向，美国和俄罗斯的问题，和俄罗斯又要联合开发了，又要割地赔款让乌克兰呢等等啊，是这个。同时就是我们联盟的破裂，就是美国和欧洲的破裂。所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英国首相 Starmer 突然变成了联盟的一个领导人物了。他和马克龙联合召开了这个18个国家的会议，当然 Zelensky 也去了，其实意大利的总理 Meloni 也去了，他也支持乌克兰，尽管他被誉为是意大利的川普。所以德国的现任的还没退嘛，那个 Olaf 也去了，马克龙也去，当然加拿大的 Trudeau 也去了啊，他们就联合挺乌克兰，站在乌克兰的一边。所以今天呢我们稍微看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因为那个不愉快啊真的是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个有一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很久不会知道，也许可能未来的某一个时刻会透露出来，现在只能猜，就是那一个冲突是即兴的还是预谋的，就是准备好的，我就是在这个场合之下来跟你发生这个争执，还是随着这个谈话的进行然后温度升高。因为种种的迹象表明，在他们坐在记者前面当摄像机开录以前的之前的对话是正常的，后来呢就偏移了。那么这个事情当然已经过去，那大家还是问接下来怎么办呢？
对，
谁支持乌克兰呢？那在昨天欧洲就在干这件事儿。
欧洲干这件事儿呢，他是这样子啊，他感觉到美国现在的外交政策，尤其是欧洲的政策呢，出现了大面积的叫做偏移啊，也就是说，从斡旋俄乌战争停火这件事情，达成和平协议这件事情，就已经和欧洲的盟国已经离心离德了啊，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和俄罗斯双方在进行谈判，私下的谈判，没有邀请乌克兰参加，也没有邀请欧洲的这个代表去参加啊，这是第一，至少是初步的接触，已经进行过两次，外交部长级的这个谈判了，一次在中东的沙烏地阿拉伯，另外一次是在土耳其的这个伊斯坦布尔哈，所以呢，这两次谈判都是美俄双方进行谈判。当然，美国和俄国之间，它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 我们初步谈判呢是解决我们两国之间的问题，跟那个还没有太大的关系。他是对外这么说啊，比如说我们两国的外交关系在三年之前已经破裂了，双方都召回了大使，然后把那个大使馆的人员都已经撤了不少了，现在只留下很少的这个大使馆的人员。那么现在是不是要恢复啊？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了，说双方应该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另外，俄罗斯提出来说，现在是不是可以恢复美国到俄罗斯的这个直飞的航班啊什么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俄国一旦禁飞这个美国飞机的时候，那个美国航空公司飞到欧洲、飞到亚洲什么的，它都需要绕道了，它都不能飞过这个俄罗斯的领空啊，所以呢就绕道，结果对这个飞机票价来说，对飞机的这个旅客来说都是一种负担啊，所以呢也在谈判当中也提出了这些事情。当然，有没有俄罗斯和这个乌克兰之间战争的问题，应该如何结束，双方之间的底线是什么，肯定也有，但是只不过他们没有邀乌克兰和欧洲一参加，这样一来的话，实际上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就存疑了，说你们不让我们参加，是不是在我们背后或者在秘密的达成一项什么协议，先把这个利益先给它分配好了，剩下的边边角角之类的最后再让我们参加，那时候你们两人底线都定好了以后，我们再参加已经没有意义了。
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把焦点放到了欧洲，但是欧洲问题比较大。首先呢，这27个国家，他们自己的各自有各自的经济问题。不要忘了，刚才说到的，现在主导的这一次站在乌克兰一边的那个人是英国首相。不要忘了，这个国家脱欧了。你说有没有讽刺？一个脱欧的国家，现在在主导欧洲对乌克兰援助的事务。这就是欧洲的现状，他们自己的经济问题，然后就是他们的防卫问题。英国首相说了，我们要提高自己的防御经费。防御经费什么意思？有人打过来，我得防御啊。谁打过来啊？是吧？这些问题我们都要问呢、啊。就是俄罗斯会打英国吗？会打德国、法国吗？可能性不太大。或者没什么理由啊，对不对？那么他会不会打北约的其他的成员国，比如那么比较弱小的那些成员国？不行啊，因为北约已经说了，你打我任何一个国就等于打我所有人呢、啊、
对、
所以这个也不成立。所以就是增加防御的这个预算啊，那么只能得出下一个结论，就是都是对着俄罗斯打，就是你可能再去打乌克兰，或者你打一个还不是北约成员国的一个周边的小国，或者比如说他曾经是你前苏联一部分，对吧？你去再去收复失地，你再去打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我们欧洲要不要帮忙等等。好，这又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欧洲来不及，他要很多年才能提供像美国这样的大面积的援助。你知道在过去的三年的战争当中，美国给乌克兰提供了是1140亿，这一个国家啊给乌克兰提供了1140亿，而欧洲呢全体的提供是1320亿，其实也差不了太多了啊，就这么多国家加起来就差不多才勉强比美国多一点，是这么一个情况。而且你不要忘了，刚才说提高欧洲的防御经费，欧洲的防御谁罩着呢？美国呀，对不对？美国也是在欧洲有大量的这方面的各种的人员呐、物资啊、什么经费、这样的投入，所以这个事儿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的紧急，又突然的无奈。那稍等一会儿，咱们再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呢现在出现了裂痕哈，主要是在这个俄乌战争它的停火协议啊、和平协议的这个问题上呢，出现了一些挺大的分歧哈。那么英国方面呢，现在就 刚才说了，他虽然脱欧了，但是现在这个国际局势呢，似乎他又站起来，想要成为欧洲的领导者啊，所以呢，又和欧洲的关系又变得更加密切了，比以前在欧盟的时候可能变得更加密切，因为其他的国家呢，似乎还撑不起这个担子来。法国马克宏想要撑这个担子，但是他国内呢，确实危机太多啊，这个国内的政治呢也是四分五裂，搞得他焦头烂额，
德国政府还没起，还没组阁，
德国刚好在进行政府的组阁和交换的过程当中。Schulz 他马上就要下台了，所以他说的话没人听。新的上台不上台还不知道，
Merz,
没有对Merz还不知道，他还要跟其他的几个政党要合起来以后才能阻隔，所以未知数很多。于是呢，英国就必须要挺身而出了。所以呢，在欧洲呢，他是这样的哈，就是说依靠美国实在是时间太久了，应该说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八十年来它就是靠美国了啊，所以呢不要看有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基本上全部靠的是美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川普不满意对对这个北约，说是你们有的国家国防经费只有 GDP 的百分之零点几，全靠我们，结果到最后还这个那个的抱怨，他说不行啊，占我们便宜太多了，所以你们要把这个经费先是提高到二，现在我看都要要求提高到三和提高到五了，百分之五了。那这样一来的话，你国防预算提高花的钱多，你其他方面的钱就被压缩了，这是肯定的。可是问题，即使是提高了钱，你怎么能够在长期依赖美国情况之下，你的这种武器的装备，你要先要建厂，然后再能生产，最后还要统合。这些东西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完成的，所以欧洲要想完成自己这个自主哈，这个叫做国防和安全自主的话，它需要一段时间，三到五年的时间。所以呢，在这段期间还没有完全自主化的这段期间，它还是要靠美国。
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昨天英国首相 Starmer 火急火燎的分别给川普打电话，也给这个就是泽连斯基打电话。说咱们这样吧，请泽伦斯基啊再回到白宫一次
再回一次，
对，和解一下，我做调解人，给我这个面子，你们大家重新再坐下来谈。结果双方都拒绝了，都说还是消消火气吧。
是这个对的，我觉得这时候很尴尬，
你现在回来再谈不成的话，可就麻烦就比现在更大
了，
对不
对，
对，
对。不要忘了当时 Starmer 在白宫交给 Trump 一封信，当着全部的记者的面，对不对？他说这是我们的查尔斯三世国王让我替你转达的，真的就伸手从西装口袋里抻出一封信来交到川普的手中。但是呢，在 Zelensky 在英国的时候，他去拜访了一下查尔斯三世。这个拜访呢是他自己要求的，是我是说是乌克兰总统自己要求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有象征意义，你见不见我第一啊，如果你见，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明你是站在我这一边的。但是我不是光是见你啊，我还会向你提一些要求。为什么要见查尔斯？你不要忘了查尔斯啊，他现在处在一个挺尴尬的地位，因为面对着美国现在的这位川普呢，下的一系列的这种命令，他不知如何是好。举一个例子啊，加拿大变成美国第五十一州这个事儿。加拿大是他的，对不对？你知道加拿大是查尔斯三世的，是
英联邦的吧，
英联邦的一个属地啊。你知道当川普说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第五十一州的时候，他没说话。结果首先遭到加拿大人的指责，然后本国内也有一些人批评，就是你说了说句话啊，这是向你要啊，这是你的地方，向你要的地方，你怎么不说句话呀？所以他人家对他有意见。这乌克兰的事儿呢，好像也有一种袖手旁观的感觉。所以首相 Starmer 也给他施加一些压力，让他出来讲话。其实这种时候，尽管国王是一个象征的意义，但是他如果出来这个时候替乌克兰讲几句话什么的，还是有用的啊。但是呢，就看吧，反正到现在没看到他讲什么，也许晚些时候今天他可能会讲点什么，咱们就不知道了。但是 Zelensky 呢，这一次去伦敦也没有白去， 拿到了，首先呢是22.6亿吧，2.26亿的英镑的一个军事援助，大概等于28亿的美元吧，等于这么多的军事援助。
记住啊，这是贷款。
对，当然就是贷款，你这是你100年以后再还吧。我当然有些具体的条约了哈。同时呢，英国允许乌克兰把英国向乌克兰出口的一些产品的那一个收入用来购买5000枚叫做防空导弹。
嗯，我觉得就是英国说我给你22亿的贷款，然后你呢买我的5000枚的这个飞弹或者导弹啊，然后保卫你自己的国家。那这个贷款那当然是需要还的。这个实际上后来就是川普就在讲对这个欧洲不满意的，就是说你给乌克兰的都是贷款，我们是无偿的，所以我需要那个乌克兰的矿产给我还回来，补偿我以前过去3年花的那个1150亿啊的这个支持。
对，关键问题是本来已经答应了，他这个泽连斯基来了就是签这个的。没想到搞出这么一个。
但是泽连斯基其实在这个来之前就一再说，其实当时的信号就已经有问题了。就泽连斯基说这个是一个初步的 preliminary 的这个协议，他们准备要签的。然后他是说这里头没有包括美国给他提供的这个叫做安全保障。
美国不提供。
对，但是
美国
说不提供。
对，
美国说如果你要是拿着这个抱着这个目的说你必须要在这个条款里头就是协议当中要签必须要包括美国的安全协议的话安全保证的话，对不起你别来，我们不会给你啊，就是这样。
但是英国法国说我派兵
啊，对，
是吧？
对，英国法国还有据说还就昨天他们是组成了一个叫做自发联盟，英法挑头。
对，
据说还有一两个其他的国家，没说那两个国家是谁，就说这两个国家加在英法里边可以愿意派兵到乌克兰作为维和部队来维持这个叫做停火协议或者是和平协约哈。但是这方面呢，第一他们是需要美国的后援的支持的，如果他的所有的基础都建立在美国支持他们，如果不支持的话这个自发联盟也是无用的。原因是那个普京啊早就说了，欧洲派的什么部队你别打这维和的旗号，所有的欧盟的部队和北大西洋国家的这些部队进入到欧洲我绝不允许。
但是这一次他派兵他不是说以北约的名义
对
吧，
他要弄成一个另外的东西，
是自愿的，或者他一直强调这个自愿联盟嘛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嘛。
对，
所谓这个就我不是 NATO 啊，我不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派出去的维和部队啊，对不对？所以，哎，这个都是政治上在玩这些。你不管是谁派的，你的军队来了嘛，对不对？天上的飞机啊，对不对？地上的坦克，维和部队装甲车什么都在那儿站着，所以这个又把事情变得复杂了。但是呢，也许有一小点帮助，就是因为乌克兰该不该给美国提供稀有的矿物？我想答案是应该的吧。是吧，只是多少的问题。
我觉得最后这个协议还是得签。
对，就是说因为我的确给了你嘛，我的确给了你这么多的武器这么多援助，我的确给了。
关键是乌克兰没其他的办法，也就是说那个川普说的很直截了当，就你手中没有牌、啊、
是你没有牌。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差那么临门一脚，就是那我这和平我给了，我能不能换来和平？那么这个时候假如欧洲这边说行行，你那个和平那个美国你就别派了，我来派，咱们再商量一些细节。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 Trump 能够说服 Putin 的话，能够大家在措辞上怎么写啊怎么样的话，也许能成。但是这个事情呢变得非常的未知。哎呀，就让我想到刚才教皇大会的那个，哎呀，什么东西都是没有明确的，知道吗？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没有明确的答案的世界当中。